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收音机前，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您所收听的是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，今天是我们第120集的播出了。节目的现场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沈弟兄，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。
《创世纪》呢，一共是50章，而眼看着好像就要接近尾声了，沈弟兄。
是。
我们现在正在看雅各成熟的表现，尤其是关于雅各祝福的这个部分，在前两次的节目里面啊。我们有一集的信息，那是完全专注在祝福这件事情上。
是的，那篇信息啊，叫我们印象深刻，因为我们天然里的祝福可是非常狭窄，相当肤浅，不外乎奇才子路啊、升官发财之类的，要么就是一些不着边际的愿望，国泰民安啊、风调雨顺啊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的确是这样啊。在那次的信息里面提到了一句话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祝福乃是神借着人生命成熟而有的满意，又说到如果没有人作为管道，神是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留到人的里面的，所以神的永留需要人做管道，神可以用来做管道的呢，乃是被神饱和被神浸透的人。沈弟兄啊，这一番的话可是和我们传统的天然的领会迥然不同啊。
这里啊，给我们的启示啊，一共有两面，一面呢是祝福的正确定义，一切地上的物质的过眼云烟的都称不上是祝福。
是
祝福啊，是我们所信的，我们所敬拜的神他的自己啊满意的出来。那另外一面呢，另外一面呢、啊、是祝福的人，或者说可以成为神满意的管道的人，他呢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。你看这么一说就相当清楚了。
嗯，
什么是祝福，什么是祝福的人。
沈弟兄啊，这么一说来啊，我们真的是好像忽然才明白为什么雅各要到他的晚年，在他变化成熟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人。
对了，这个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启示。圣经上的记载不是随心所欲的，圣经上的记载它都有一个中心思想的路线的。你看雅各他变化了，雅各成熟了，结果雅各就是一个可以祝福人的人。
是，
如果我们认识雅各的话，我们一定不会相信雅各这个充满抓夺挣扎诡计多端的一生竟然呢、啊、会结束在一个充满祝福的晚年。
雅各在生命上成熟另外一个表现，就是用祝福来说预言。雅各祝福的预言虽然和摩西在申命记33章里的祝福是一样的，都是和以色列有关的预言，但是 雅各所说的却是丰富的多。人的话语总是显出人的情况，以及他有多成熟，他是怎么样的人。高尚的人不会说低下的话，慢的人也不会快快的说话。因此，说话是表明人的所是和所在。人要隐藏自己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话。但是，他只要一说话，就能使别人认识他。因为得长子名分是雅各的心愿，是雅各的梦想和抱负，所以创世纪的记载从雅各口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对以扫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第二次他所说的话乃是对父亲以撒所说欺骗的话。从创世纪29章到32章，雅各所说的话里都是满了利己、野心和自利，他看起来几乎一点也没有灵。在创世纪33章里，雅各对他哥哥以扫所说的话乃是一种表演，他几次称以扫为我主，但是事实上在他的深处，他从来也没有承认以扫是他的主。他之所以那么样称呼，是因为害怕以扫会杀他。从雅各说话的长进，我们就能看出他生命的长进。到了创世纪35章，雅各的说话已经有了改变，开始像个神所重生的儿女。而在他失去约瑟以后，雅各就很少说话了。这指明当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，我们的说话首先会在性质和特征上有所改变，然后随着我们生命长大的程度，我们越来越会抵挡说话的试诱，说话的数量就越来越少。我们看见雅各在失去了他心头的宝贝约瑟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多少话，这不是因为他不喜乐，那是因为雅各生命已经成熟，已经健全的标记。当雅各听见约瑟还在埃及而且活着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说什么话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是雅各，我们可能就会像其他的儿子大发烈怒，或者是极其兴奋的呱噪不已。但是我们看见雅各不仅没有什么反应，就是在他下埃及之后，他也很少说话。当雅各遇见法老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有很强的祝福。我们看见雅各的确是成熟了。因此他在创世纪49章所说的话都是用祝福所说的预言，是很有分量，而且也是浸透了祝福。这些话不是普通的教导、鼓励或者是劝勉的话，乃是在经历上相当深奥的话。以赛亚在申言者里是最高的，但是他书上那么多的预言里却很难找到有一个预言是带着祝福的。在创世纪这一章里所记载深奥的话，指明这个说话的人乃是满了生命和成熟。
我们如果来读创世纪第49章的话，很可能会把它读成是一段很有意思的预言。我们人总是对预言有兴趣，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未来的事，所以在我们的天然里面啊，总是有那么一个欲望，希望能够明白，希望啊能够预先知道一些未知的事情。
这一段经文的启示还不仅仅是预言，把雅各的后代将来如何如何的说了出来。在这里的启示啊，有相当的分量是着重在祝福，也就是说雅各啊 他是用祝福来说预言。
我想啊，这个是把雅各晚年的行为经历连到他变化和成熟上面来看了。
这是非常正确的看法。圣经上的启示啊，它是蕴含在表面的事实里面的。所以啊，我们需要主的光照，让我们看见这些事实背后那些属灵的含义。
我们从创世纪47章开始呢，就连连的看到雅各的祝福。你看雅各他下到埃及第一次看到法老王，他就给法老王祝福。
雅各第一次见到法老王，他就两次祝福法老。
嗯，
一般来说呢，祝福是大的，祝福小的，有的祝福没有的。
对，
在这里的启示啊，雅各他经过了变化和成熟，他可是要比法老王都还大，他呢比法老王还富有啊。
这么看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们，雅各成熟的晚年祝福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了。雅各他不仅仅是见了人就祝福，连他对后代的预言啊，也都是充满了祝福的。
我们如果要像雅各那样能用祝福说预言，就必须要履行四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心愿和神的目的。雅各在创世纪49章里所说祝福的预言，是启示神，启示神的心愿和神的目的，一粒非常丰富的种子。而以旧约其余的部分和全部的新约为它奇妙的发展。要用祝福说预言的第二个条件是要认识人，并且认识每一个人的真实情况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以为做父母的就很容易认识自己的儿女，表面上看来是这样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认识常常就像以撒对雅各的认识那样，是盲目的，一点也不知道儿女的所事和所在。但是雅各对他的儿子们却有透彻而且正确的认识，他像水晶一样知道他们的行为，清楚知道他儿子们的每一种情况、每一个处境和隐藏的难处。雅各对儿子们的认识就彰显在创世纪49章他简明的论到每一个儿子的话上。用祝福说预言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满有丰富，否则即使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心愿和目的，也认识别人的情况，然而我们自己是贫穷的，这样我们就一点也不能祝福人。雅各一点也不缺少丰富，他之所以能够祝福别人，那些领受他祝福之人的度量远不及雅各的丰富。雅各甚至于能够一口气给12个儿子丰富的祝福，但是以撒祝福了一次就难以祝福第二次。我们看见雅各的确是满了丰富的。那么用祝福说预言的第四个条件是什么呢？第四个条件是需要有刚强活跃的灵。雅各在对12个儿子用祝福来说预言的时候，虽然肉身将死，但是在属灵上却是蛮有活力。今天许多人以为只有有恩赐的申言者才能说预言，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过雅各是一个申言者，能够预言要来的事，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恩赐。我们看到雅各唯一的恩赐就是篡夺，但是圣经里深奥的预言乃是雅各对12个儿子的祝福，这是唯一需要全本圣经作为他发展的预言。雅各虽然不是有恩赐的申言者，但是雅各却是由神所组成的人， 因为他已经被神所注入，被神所饱和，并且彻底的浸透。所以雅各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，他的话也就是神的话。这样的说话正是今天众召会里所缺少的。今天众召会里所需要的不是有恩赐的伸言者，乃是由神所组成的人。
雅各的一生虽然是到了尽头，而他成熟的表现那可是让我们羡慕的。这个啊，好像是学也学不来的啊，你非得要经过岁月的变化，最后呢才能够成熟，然后啊在成熟的日子里面才能够看到一个成熟的人所有的表现。
祝福这件事情啊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我们都希望都愿意成为一个成熟的人，或许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刚才的信息啊，把用祝福说预言的条件呢、说得很透彻。这个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模型，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让我们可以借镜的。
是的，亲爱的朋友们、弟兄姊妹们，信息当中提到，首先呢，就是要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心愿和目的。接着第二点，就是说到一个能够祝福说预言的人，他也需要是一个认识人的人。如果我们对人不了解，那么是无从祝福起的。
第三点呢，就是你必须是一个丰富的人，你必须有才能祝福那些没有的、缺乏的、贫穷的，当然没有地位祝福别人，有的才能给人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最后一点呢跟灵有关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刚强活泼的灵。雅各用祝福说预言的时候呢，是他临终的日子。别说临终的日子了，好多人到了老年啊，已经是没有精神、没有活力，神志都不清楚了，别说长篇大论的祝福了。
是，认识神，认识人，丰富、刚强、活跃的灵，这个啊，就是雅各年老临终的写照了。而这么看来，在这里啊，预言那并不是重点，一个经过变化成熟的人那才是重点了。
对，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信息结束的时候呢，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。他说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有恩赐能够说预言的人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被神所组成的人。
关于被神所组成的人，我们需要来看一下新约里怎么说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启示了保罗基督徒经历的高峰。起初我们没有办法领会这个话，因为这和我们观念不大相同。我们以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不过是说到婚姻和守童身，怎么会是使徒保罗在基督徒经历中的高峰呢？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、十二节、二十五节和四十节的话来引证。在第十节里，保罗说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。保罗确信这是主的吩咐，所以他能够放胆无惧。在十二节里，保罗说，我说不是主说。但是至终我们看见保罗所说的话记载在新约里，并且成了神默示的话。不仅如此，在二十五节里保罗还说，我没有主的命令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在那里，我们也许要阻止保罗说，你如果没有神的命令，就请你不要说话。但是保罗却继续说，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，就提出我的意见。结果呢，1900多年以来，保罗的意见 一直被当作神的话。这就是说，保罗的意见成了神的话。所以在四十节里，保罗就说，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。虽然保罗不确定他有神的灵，但是今天我们都承认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神的话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确启示了保罗基督徒经历的高峰。保罗不仅有自己的意见，也有神的灵，并且他的意见也成了神的话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一节是雅各预言开头的话，他对十二个儿子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但是他并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。这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经历是一样的。在这里雅各虽然说他自己的意见，但是这个意见也是神的话。正因着雅各是一个神人，是一个被神所充满、所组成并且浸透甚至于重组的人，因此无论他说什么都是神的话，他无论思想什么也都是神的思想，他无论发表什么意见那也是神的意见。这表明雅各的确已经完全成熟了。雅各在他祝福的预言里没有错误或者模糊黑暗，没有空洞或虚空，反而是丰富，是高深奥妙，并且是为祝福所浸透的。要说出像雅各那么样带着祝福的预言，是需要许多年生命长大的身量。这个不是恩赐或者功用的问题，乃是长大并且成熟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成熟，就需要全人都被神的元素所组成并且浸透。雅各原来是一个篡夺者，原来是一个抓脚跟者，并且原来是一个说谎的人。他生了十二个儿子，但是现在祝福并且说预言的父亲不再是雅各，而是以色列。不仅是变化过的人，也是在神生命里成熟的人。因此雅各用希伯来诗歌的形式用对句说，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生育的父亲是雅各，但是祝福的父亲乃是以色列。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八节里接着说，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为他们所祝的福，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。雅各在这一章的说话的确是个充满了祝福的预言，因此实际上这一章就是创世纪的总结。
听完了今天的信息啊，史弟兄，我得要先承认了，就算我把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读上它个一百遍，我大概还是读不出来信息当中所发表这些的启示。
一点都不错，我想啊，我是一定读不出来这些启示。所以我们不仅仅啊是要读主的话，爱主的话，对主的话所带来的那些珍贵奇妙的启示啊，我们更是要学习来珍赏。
刚才的信息呢所启示的真是叫人大开眼界，我们从保罗还有雅各身上，从他们说话的态度语气，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被神组成的人。
虽然在他们的话语中有不同的启示，可是这两个说话的人呢却都是一个成熟的人，他们都是一个在神生命里成熟的人，这个是我们要羡慕要追求的。在保罗身上是如此， 在雅各身上呢也是如此。我们有一天都要成熟，都要完全被神的素质所充满，被神的性情所浸透，这个才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。因为在神生命里成熟的最美好的一幅图画，就是我们看到了雅各他是一个生育的父亲，但是祝福的父亲是以色列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但愿主祝福我们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变化成熟，都要和雅各还有保罗一样，被神的神圣生命所充满，在这个神圣的生命里面成熟。我们都是一个认识神也认识人的人，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丰富的，我们的灵也是刚强活跃的。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Thank you.